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6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投入到安装新唐人的项目中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8日。自从中共病毒爆发后，全国实行封城措施，为了了解外面的世界，新闻就成了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。我们每天晚上发完6点正念，就把电视打开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，只为了了解真实的海内外信息。因为大部分国民都知道中共媒体的新闻除了播报的时间是真的，其余都是假的。疫情之前，我的家人对新唐人的关注率不是很高，但是疫情爆发后，新唐人电视台里的内容简直颠覆了我们的想象。那种平和理性的报道、真实的录像解说以及专家一针见血的分析，真的让人开阔了眼界。看了一段时间，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如果人人家里都能安上新唐人电视，都能看到这些真实的新闻。比如说中共高层12月份就知道病毒人传人，但是他们还是在武汉百步亭举行4万人的万家宴活动，全武汉多个炼尸炉24小时不停地烧，中共还收买世卫组织为其说谎，导致全世界被病毒蔓延等等。那么大家自然就会认清邪党的丑恶嘴脸，人也自然会得到救度。随着每晚收看这些节目，我心中想让世人通过新唐人了解真相的想法就越强烈，恨不得马上向亲朋好友做推广。我知道当地好像就一个同修在做新唐人安装项目，所以就想我也要去学习如何安装新唐人接收器，将来也好帮他分担分担。萌生了这个想法后，小区刚一解封，我就开始向亲人朋友推广新唐人。在推广的过程中也有阻力，我其中的一个同学一直在那种洗脑很严重的机关单位上班，在给他推广的时候，他质疑说，怎么能证明这新唐人的报道就是真的，中共的就是假的呢？我对他讲，大法的真相你也知道，大法弟子在监狱里说一句不练了，就能马上放回家，不放弃修炼，就面临着被打、被判刑的危险。因为大法弟子信仰的是真善人，所以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，哪怕失去生命，他们也要说真话。那么，他们办的媒体怎么可能说假话呢？难道他们会违背自己的信仰去撒谎吗？他听后不吱声了。我说，先给你个二维码扫一扫看看吧。他也接受了。在推广的过程中，只要有人同意安装新唐人，我就发自内心的高兴，因为新唐人讲真相的力度实在大。第一次和技术同修去安锅的时候，我很仔细地观察了一番，发现在安装的过程中需要钻头打孔和上膨胀螺丝等，当时就觉得心里没底，不知道自己能否学会。这位技术同修一边操作一边给我讲解安装步骤，我在一旁认真地听和记。其实用钻头打孔相对容易些，就是信号有时候不好找，我们轮换着调试了很久，总是找不到信号。其中有几次刚找到信号，到挪地方固定的时候就没了。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发正念，在调试了一天未果，准备放弃时，那家主人说，要不拿块木板垫上。这句话给了技术同修灵感，他直接把锅安在了铁栅栏上，再度调试和发正念后，信号终于出来了。那种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。我和这位技术同修分开时对他说，下次再安锅你找我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的心情无比愉悦，和第一次跟人讲真相劝三退后的那种感受很类似，心中满是安心与欢喜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，感谢恩师。第二次我们安装的住户家在4楼，需要在窗外打眼儿，但是窗户外面的窗沿特别窄，两只脚只能一前一后的站立，整个身子都探在窗外。我在窗户里面拽着同修的腰带，想着回去要在网上购买高空安全带。 这次安装比较顺利。安完之后，我和技术同修交流时得知，他负责新唐人接收器安装项目已经有十多年了，而且一直没采取过高空安全防护措施。我听后很震惊，这么多年同修是怎么走过来的啊？要知道每个楼房的构造都不一样，有的确实很危险，也就只有修炼人才能在高空作业毫无防护的情况下依然心态坦然，因为我们知道师尊在保护着我们。为了方便同修今后的安装，回到家后我还是把高空安全带给买了。妻子同修看到我买了十多条腰带后怪我说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你买这么多干嘛呀？我回答说，以后也许做这个项目的人会很多，给他们备着呗。第三次我和同修安锅的地方在七楼，这个楼窗户外面有个台面能站人，这次我想试试自己安，在跟同修协商后他同意了。我们两个人腰上各系一条腰带，用粗绳子连在一起，他站在屋里，我站在屋外的台面上开始干活。因为是第一次高空作业，站得比较高，加上紧张，总感觉气温很高，干活的时候汗顺着头顶往下滴，不经意间往脚下一看，心就高高悬起，到拧膨胀螺丝时，螺丝和螺母连轴转拧不上，同修看我挺辛苦，就说换他来。在交接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往里迈的腿都在哆嗦。看到技术同修接手后一系列的熟练操作，我意识到了彼此的差距。其实在学这个项目之前，我很少动手干活，家里水龙头坏了都要找物业，一切家务都找保姆来做，后来通过和同修交流后才不再用保姆了。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不想吃苦，做事很懒散，包括我自己。但是在参与这个项目第一次完成安装后，我虽然感到很疲惫，却没有以后不干了的想法，恰恰相反，每次出去参与新唐人安装项目，内心都很兴奋。说到这，我又想起一件事，从我第二次参与这个项目以后，每次干活前的当天早晨，我都会在闹钟没响时自动醒来，一看表，正好是练功前的时间点。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叫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起床练功呢。第四次的时候，我终于可以独立安锅了。在这期间，有外地同修也来学这个项目，但是他的年龄稍大，学完后拿了三个锅回去了。我对和我一起配合的同修说，听说外地同修那边安得不顺利，我有想去帮他们安锅的打算。他听后觉得挺好。过了几天，外地同修来信说需要这边的同修过去帮忙，因为教我安锅的技术同修需要上班，没有时间，正好我之前有过帮忙的想法，便在两天后去了外地。因为安全问题，我没有开车，到达当地后就在某技术同修家里住下，未来几天我们要一起配合做项目，暂时就称呼他为同修 A 吧。第一天我们去解决某住户家中新唐人接收器没有信号的问题，在爬上房顶反复调试后，信号依旧不稳定，总是在乱跳。那个盛夏炎热的中午，站在平房屋顶上的我感觉越来越热，心也跟着急躁起来。意识到之后，我马上调整向内找，找到了急躁心、面子心。就这样一直到中午，四五个小时过去了，信号还是调不出来，我们就商量着先回去吃完饭去别家看看。回到家后，我感觉右腿火辣辣的疼，低头一看，自己的整个右腿露在短裤外的部分被晒得像蒸熟了的红薯。因为是伏天，调试信号的时候得慢慢的一点点挪动，眼睛必须得紧盯着机顶盒保持专注，时间一长眼睛都变得通红，也感觉不到暴晒了。这让我意识到之前安装新唐人的技术同修们曾经付出了怎样的艰辛。第二天早上练完功吃完早饭，我们来到了另一家安锅，在爬了三趟楼梯后才把工具运送到楼顶。之后我开始趴在楼顶往下递电源线，期间只要向下看就觉得心突突直蹦，我便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，并时刻向内找。又是一上午过去了， 我和同修在反复的调试后，依然没有查找到稳定的信号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中午回去吃完饭后没休息，看书发正念，下午又去。我有点不忍心，同修 A 这么大岁数了，还楼上楼下的跑，我就叫他等在下面，自己独自上楼调试。过程中我不断的发正念，同时和郭沟通说，我们都是来助施正法的，你不能起干扰作用，我们一起救度世人。但随着下午的时间逐渐流逝，情况依然不见起色，我的急躁心就出来了，对郭生出了怨恨心，心里想，都是来助施正法的，为啥你这么调皮捣蛋呢，就是不出信号。后来同修 A 帮忙，在他调试时，我累得连机顶盒都不想看了，只觉得精疲力尽，什么都不想思考，情绪一低落，连带着身体也不想动弹了。现在想想，自己在来外地前可谓自信满满，甚至抱着显示心想要证明自己，觉得这有什么难的，这颗心就已经不对了，所以才遇到了阻力。但当时没意识到这点，在回去的路上，同修 A 在嘴里嘟囔着，就没见过这么难安的锅，我竟然还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晚上回去后，我看了一遍《为你而来》的第二部，然后坐在沙发上开始向内找，为什么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去尝试，依然调不出来。突然脑海中出现一个画面，那就是新唐人电视台介绍神韵演员的某个片段，其中有个画面是一个年轻的大法小弟子在练习压腿，那腿压得已经超过180度了。那个画面在我面前闪过后，我顿时感觉脑子一清，全身充满了力气，跟那些神韵大法小弟子们相比，我这点苦还算是苦吗？那些大法小弟子练那些动作得失败多少次才能达到标准呢？失败了就不练了吗？就停下救人的脚步了吗？不管有多苦，他们从没有放弃过，我又有什么资格说累呢？愧疚过后，一个念头马上出现在脑海，就算是失败一万次，我也得把锅安上。第三天早上，在去安装的路上，遇到漂亮的女生，我就多看了两眼，随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色欲心怎么这么重，我这是去干嘛呢？做这么神圣的事时，思想里怎么能产生色欲呢？感到懊恼的同时，我真想抽自己一个嘴巴，同时马上发正念，清除色欲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，这些东西都应该去。爬到安装地点后，我觉得当天格外的晒，汗不停地在往下滴，我们两个轮番调试，又是好久没见成效，当时晒得实在难受，腿也火辣辣的疼，加上我们基本都是在房顶或楼顶调试，下去买瓶水很费劲，所以渴也得挺着。到最后，我看到同修 A 的嘴都干得起白皮了，就提议先回去吧。结果到了楼下，那家主人说之前约好也想安锅的人来找我们了，让我们中午过去吃饭，顺便安锅。当时的我产生了排斥的念头，就想先买些冰镇的饮料好好喝一顿，因为太渴，当时根本吃不下饭，但是没办法，人家都来找了，就只能过去安装。就这样，中午吃完饭后也没休息，就在墙上开始打眼儿，觉得前几天没信号可能是因为房顶不好安，这次安在墙上怎么也能成功了吧。结果重蹈覆辙，一直到了晚上还是没找到信号，当时那个心情就别提多郁闷了。期间我求师父点悟自己哪里做错了，只觉得这几天的安锅经历太坎坷了，这么多天的付出，时刻向内找，不停地发正念，就是不知道自己误在哪里，一个信号都没调出来，还有脸吃了人家好几顿饭，当时真是连哭的心都有了。回到住处后，几个同修开始交流，然后向内找，找到了不同的心，什么急躁心、显示心、色欲心，还有恨的物质、埋怨锅不听话等等，将这些都曝光了出来， 因为其余人都是老年同修，可能不怕热，所以没开窗户，晚上睡觉时只有我感觉热得不行，凌晨一点多就睡不着了，在地上溜达了好一阵子才睡下。第四天下午我就要回家了，于是提议上午再去试试。同修 A 可能看我辛苦，就说要不别去了。我由于不甘心，坚持来到了安装地点。在安装的过程中，边调边听见同修 A 和他的常人朋友在唠嗑。我知道是那个朋友先来找他唠的，但是心里依然产生了埋怨的情绪，心想我在这调了这么久，你咋不知道帮我发发正念呢？我大老远的跑过来为了谁啊？后来我马上意识到了这种状态不对，向内找后发现自己也有喜欢唠常人嗑的习惯，同修就是我的一面镜子，提醒我修好自己呢。一上午的调试依旧没有结果，中午回到住处后，我发现因为长期蹲着调试接收器太过专注而忘记抬腿，导致自己的整条右腿一直到脚腕都肿了。我开始思考是不是师父不想让我干涉外地同修的事情，想让他们自己成熟起来。我一边琢磨着安装不顺的原因，一边垂头丧气地坐车回家。在路上我一摸兜，掏出张纸，一看纸上写的是出门来外地前准备去超市购买的物品清单。当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少了这么多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，这几天不也照样过来了吗？这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不花那些钱也一样能过得挺好。如果不是看到这张纸条，我都忘记有这么多东西要买了。话说回来，虽然这次来外地参与项目过程中遭遇了不少挫折，但是我能感觉到自己成长了不少。首先通过跟外地同修一起住，我发现他们每天真的睡很少的觉，早上按时起床练功，一有时间就看书，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懒散，这正是大部分年轻同修所缺乏的。还有我去每家基本都会看到卫生间的洗脸池里有个盆子，为的是将洗完脸的水接在盆里冲便池用。看到第一家的时候我还在想，哇，怎么这么节省。看到第二家第三家我就被感动了，意识到大家不是没有钱，是这钱大部分都是用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用的，你花了不必要的钱就是在浪费大法的资源，就是在造业。这些天我总是不经意遇到或听到关于节省的话题，我知道一定不是偶然的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吃穿有度，注意节俭。到家后的当晚，协调同修正好来办事，顺便叮嘱我说让我把这段去外地帮忙的经历写出来，我当即拒绝了，理由是去了那么多天一个信号都没调出来，哪好意思往外写，简直太丢人了。但是同修鼓励我说，重要的不是结果，而是我这些天安装的过程和心态，我听后同意了。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就开始拉肚子，紧接着浑身酸痛，没有力气，嗓子和头也开始疼，高烧达到了 39.5 度。在常人看来，就是这几天的身体和精神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了，导致一放松就开始有了反应。但是我知道这是好事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因为在世间法修炼过程当中，人的身体都是在不断的进化，不断的进化，所以走到世间法最高形式的时候，身体已经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。我想既然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就不会达到起不来床的程度，更不会耽误我练功学法，所以只要能站起来，我就叫着妻子同修一起练功。当时抱半个小时的轮都累得直哆嗦，汗一直往下淌，第二天早上其他的状态都恢复了，就是一直拉肚子，拉得连裤子都提不上，直到第三天才慢慢好转。其实师父的任何一句法都内涵无限，比如遇到这种情况，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，你学大法了，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。师父的这句法能让我挺过去，身体恢复后听说教我技术的同修在找我，我就去了他家， 并询问为何在外地接收器一个信号都调不出来。他说本地这边也有一个调了两天还不行。我们就商议明天叫上 C 同修，再去外地同修那里看一看。到达外地后，我们来到接收不到信号的几户人家，本以为又是一场持久战，结果同修 C 运用寻星仪，不久就找到了信号。我当场受到打击，心想这是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别的同修不长时间就能找到信号，我却调了一天也没效果，我们之间差在哪里呢？到第二户人家时，寻星仪没电了，我们用机顶盒轮番调试，还是找不到信号。同修 C 提议回家去取另一个寻星仪，结果拿到寻星仪后不久，信号就调试出来了，连续几家都是如此。我们发现是机顶盒出现了问题，导致信号无法被找到。当时我在心里想，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，即便表面是机顶盒的事，我也同样要向内找。于是找到了自己刚刚学会这个技术时沾沾自喜的心，以及总有种拿到了毕业文凭要大干一番事业的显示心。其实万事都是师父在做，一定不要有自大的想法。就这样，我们拿着寻星仪不到一天的功夫，就成功调试了五台接收器。因为有同修第二天要上班，所以我们必须当天返回，往返路程加起来将近十个小时。路上同修开玩笑说，我们休息了，反正就把司机，指我，豁出去了。大家听后一起轻松地笑出声来。我在心里想，对于师父赐予我们的成果，这点累不算累，感觉就像打了一场正邪大战凯旋而归的感觉。开车时都身轻气爽，真的要谢谢师父的加持。回来后没几天，我们又拿上寻星仪去本地同修家调试信号，也是没多久就成功了。返程的路上我们交流说，如果这次不去外地安锅，还真不知道这个机顶盒不好使了呢，这真是师尊的恩赐。过程中不但帮我修去了人心，还锻炼了我的意志。后来的日子，我便无条件地投入到新唐人的安装项目中。在我第一次独立安锅时，来找我的同修问我安得快不快，我回答他说说不准，结果他毫不犹豫地说快。过后我才意识到，一个快字体现了同修信师信法的正念，大法弟子说的话是有能量的，能够直接解体邪恶干扰。因为这次安装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操作，所以我一直发正念求师父加持。安的过程中稍微有点不顺手的时候，还感觉有点紧张，我知道这是面子心，意识到后马上去掉它，心里顿时就感觉稳定了。以前都是有人配合，一个人用钻打眼儿，一个人组装锅，当我独自操作所有步骤的时候，并不是很熟练，我只能一边做着当下的活，一边想着下一步要怎么做，结果非常的顺利。所有步骤结束后开始调试，不到一分钟，真的连一分钟都不到，就找到信号了。那一刻我感到有如神助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弟子，所有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一切都是那么顺利，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感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住师正法中做个小和尚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4号。在正法修炼中走过十几年，回顾自己走过的修炼路，找出差距，愿自己和同修们共同精进，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，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一， 师父领我走上修炼路。我是1999年后得法的弟子，修炼前胆小，谨小慎微，怕说话，怕见人，怕有事。我每天心事重重，生活在无名的焦虑中，跟谁也敞不开心，每天看着别人的脸色而喜而忧。工作4年后，听闻大法，无神论的毒素导致自己不信。又4年后，在常人名利的争争斗斗中，身心疲惫，一种对生活的无望，对社会道德下滑的失望以及无奈，使自己重新开始理性看待法轮大法。在重新看了一遍转法轮后，虽然还有的地方看不太懂，但明显感到，如果所有人都能够按照这本书要求的去做人，整个人类社会就会真正变好，道德回升，而且感觉这本书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。这时候，同修又拿来了分析天安门自焚重重疑点的光盘，另一个同修又拿来一本揭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书《回归的旅程》。我看了好几遍，明白了邪党对修炼人的栽赃陷害，看到大法弟子在被残酷迫害中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坚韧和伟大，我为邪党政府的无耻和流氓行为所心寒。我被数量巨大的大法弟子们基于真善忍的所作所为而震撼。正与邪的对比更显大法弟子的可贵与大法整体教化人的不可思议。一股热流和正义感涌遍全身。那几天我一直在思索我要不要修炼。当时迫害还很严酷，天安门自焚造假不久，要修炼就要面对家庭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压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家里发生了一些事。我村有一个低龄附体的人说了我们家的一件事，这件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于是我很好奇地回家查证了一下，最后发现竟然是真的。我为这件事说笑了好几天，但没想到这件事却为我走上修炼路去掉了最后一个障碍，那就是推翻了无神论。这件事过后，我静下心来想，既然低能的动物都能有这样的功能，那么也就说明人眼睛看不到的不一定不存在。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能说神佛不存在，那么无神论就是错的。那基于无神论的其他派生出来的说法就有可能都是错的。想到这儿，我有一种兴奋。之后有一天上班时扫着地，一股热流通遍全身，一个决定修炼的强烈的念头从生命的最微观处涌了出来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定了下来修炼法轮功。二，在救度众生中兑现誓约，做一个小和尚。刚修炼不久，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。我急急忙忙往一个地方赶，好多人挡着路，我需要钻来钻去才能过去。好不容易站起身，碰到一个熟人，他着急地说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大家都等着你了。你说让大家到这里来，你怎么最后一个才到啊？说着就拉着我往旁边一个楼上边跑边爬楼梯。楼梯的尽头最高处，很多人都在往我这边张望，看到我都欣喜地来拉我。这时我就醒了，这个梦太清晰，以至于我觉得是真的，是师父点化我，修炼的晚要勇猛精进。结合师父的讲法，我知道自己和同修的差距，也知道修炼时间的紧迫，再加上迫害的严酷形势，因此一点不敢放松学法和修炼。特别是学法，每天下班后都认认真真地学到很晚才睡觉。大量的学法也为以后的助师正法中平稳走到现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虽然决定修炼了，但迫害的形势和先天的胆小造成每天都能感受到怕的存在。虽然怕，但大法的纯正和真善忍的法理 促使自己义无反顾地走在修炼的路上，在向内找修自己的同时，履行着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。学会上网，做真相资料。刚走入修炼不久，本地做资料的同修被迫害，同修们看不到师父的新讲法，接收不到新资料。我那时不认识几个同修，想到临县有个亲戚的亲戚在修炼，就鼓足了勇气，冒昧地找到了那个同修。从那以后，资料、酒瓶和师父的讲法就都从外地被我运到了当地，然后再传递到同修的手中，资料被同修们送到众生的手中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有同修问我想不想上网，那时我正考虑这事呢，正合我意。学会了上网，同修又给送来了打印机，从此在助师救人的路上平稳地走到了现在。找回昔日同修。我身边有几个年轻同修，修修停停，精进不起来。我们成立学法小组，互相拽着，以免脱离整体环境。特别有两个同修，1999年前得法，由于迫害造成的害怕，修炼断断续续，不愿参加集体学法。再后来，逐渐在常人的名利情中忘记了修炼。从师父讲法中知道，他们都是与大法缘分很大的人。于是我基本每周都和他们见一面，反正我让他们忘不了我，看见我也就忘不了大法。我也不执着他们什么时候能走回来，有师父在管呢，该回来时自然就会回来。终于师父都给他们安排了新的走回来的路，很自然地陆续走了回来。整理当地同修被迫害文章。看到明慧网倡议各地整理被迫害的真相，我觉得应该积极配合，就主动上网搜集历年同修被迫害真相，并复制下来粘贴到一起。期间另有两个同修参与进来，历时几个月终于完稿。发到明慧网后需要修改，因为经验技术不足，本市同修主动提出帮助修改，最终修改后发往明慧网发表，整体配合完成了这个正实大法的项目。大概是在这个期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一个坑的蛇都只剩下一捆蛇皮，应该是在另外空间销毁了大量的邪恶。修机器先修人。近几年同修们打印机出了小毛病，都找我帮看一下。有一次一个同修新买的打印机就是不能正常工作，大量漏墨，还印不上字。由于该同修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一直处理不好，我就一直跟他切磋，让他归正自己。同修也努力地向内找归正自己，可几个星期过去了，问题还没解决。我很无奈，同修也说没什么向内找的了，就是不知为什么这样。这时我想，我们是个整体啊，我们应该共同提高，同修的问题也是我的镜子啊，我也应该查找自己在这方面是否不够严肃。就这一转念间，我的心静了下来，突然想起这台打印机有一个地方好像和以前的不一样。于是我找到以前的一台打印机一看，还真是一个小地方弄反了，问题找到了。向外找乱了套，向内找是法宝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向内找，只有保持谦卑的心态，师父和正神才能帮上忙，把我们需要明白的打到思想中来，这样表面上来了智慧了，问题解决了，真是修内而安外啊。选自精进要旨，修内而安外。揭露迫害，营救同修。 去年春天，本地蒋真相做的最多的两个同修被迫害，一个被绑架迫害，一个被迫害离开当地。其中有一个同修是多方面协调同修，损失太大了，学法小组受到影响，同修们也不敢要资料了。同修被迫害的前一天，当地另一个重要的协调同修因家庭原因刚去了外地，这样当地其实已经没有协调人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揭露迫害，整体协调都难以进行。这时临县多位同修找到了我家，向我了解情况，我主动协调配合，找被迫害的同修的家人讲清真相，让家属出面要人。商量好时间，我们又联系当地熟悉被迫害的同修，克服自身困难，找到被迫害同修亲属讲清真相。然后同修们整体放弃对该同修的看法，向内找，又有多名同修走出来找该同修亲人讲真相。同修家人受到触动，改变提出情绪，逐渐放下怕心和面子心，知道亲人修炼是合法的，迫害是犯罪，也逐渐增强了正念。同修们克服困难，找到正义律师接见同修，增强同修正念。虽然最后同修没有被营救出来，但同修知道外面的同修在营救他，也增强了正念，在法上归正自己，最终改变了环境，能够每天练功。同时我克服各种困难，了解同修修炼受益和被迫害的具体情况，搜集主要部门迫害人员号码，上网曝光，本市同修帮助编写真相资料，明慧网发表后制作散发，并发到国宝大队长的老家附近各个村庄，有力的震慑和解体了邪恶。用真相币救人。自从师父肯定了用真相币这个项目救人后，每到过年和中秋节，我就用自己攒的钱兑换新币，这个银行换一点，那个银行换一点，不引人注意，不怕麻烦，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。后来同修用的多了，就到外地兑换，其中的跨地域配合显示了大法弟子共同救人，不分彼此，只为救度众生的高尚人格，见证了大法的伟大，才造就出弟子的伟大。后来我又做了一个小买卖，每天都能得到许多新币，我就每天都整理出来，攒多了送到同修那儿打印出来救人。后来买卖不干了，我就自己坚持用纸币购物，找回来的新的纸币我就捡出来交给同修，做成真相币救人。克服各种困难，所有电脑全部改为全盘加密系统。本地有一个同修新买了一台电脑，但当地没有人会装加密系统，于是这个默默无闻的同修竟然完全靠自学天地行论坛的教程，完成了对电脑的全盘加密。我听到后惊叹于同修的心性和师父大法的神奇。要知道，这是一个将近50岁的中年妇女，没有一点基础，全凭来自大法的正念。于是我们俩配合，把当地所有同修使用的电脑全部改成全盘加密系统，又克服怕心，靠着修炼的正念，在师父加持下买了三台低价新电脑，又装了更高一级的系统。过程中曲曲折折，看是没有希望了，不会了，以为电脑买的不合适，装不上。到最后同修稳下心，终于找到原因，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。而且有几台原以为内存小准备淘汰的电脑，竟然在师父慈悲的点化下稍加改动，又装上了新系统，在住持正法救度众生中继续发挥着作用。邪党清零，同修们将计就计，整体提高。今年五月份，当地政法委制定文件下发到各乡镇和各社区， 企图对大法弟子实行所谓的清零。我得到消息后，第一时间上网曝光，然后同修们切磋后都增强正念，互相鼓励。到六七月份，本地大法弟子大面积受到骚扰，大家基本都能正面对待，有的抵制，有的讲清真相。个别同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家人给签了不修炼的保证，经过切磋，同修们认识到这也不应该，有的重新给来人讲真相，表明态度，有的主动找到乡镇领导向他们讲清真相。也有极个别的同修由于这些年修炼的不扎实，实修不够，信师信法程度不够，在这次骚扰当中怕心很大。我发现以后及时切磋，时时关注同修的状态，多次往返交流，用师父的法解开同修的心结，鼓励同修大量学法发正念，帮同修找到根本执着，结果是明显的。不但同修在这次骚扰中心性提高了上来，就连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升华了上来，对大法法理的认识更加清晰，对大法和师父更加坚信。邪党表面的疯狂不过是个骗人的假象，只要大法弟子按照师父的法符合了正法修炼的标准，一切不实的幻象都会烟消云散。许多同修们在这个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了实修的神奇，这一切只不过给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修炼的台阶。邪党的每次搞事都是邪党的丑事败事，只会让同修们放下更多的人的包袱，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走得更正更稳更远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修炼十几年走过来，发现修炼人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，离不开大法的指导。学不好大法是什么也做不好，做了也容易出问题。只有用真心学法，法理才会展现，用真心发正念，才能发出威力无比的正念，用真心去讲清真相，才能真正使众生得救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